好，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午安。那我们就继续下午的课程。好，我们请大众起立。我们先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我们礼敬常持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我们恭请常持法师开示。好，大家请坐。
我们下午的课比较容易昏沉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五分钟的，我们先静坐一下啊。那可以提起正念就提起正念，若没有办法就眯一下。好，那待会这边有没有引磬？这边的管理呀，对，借一下，借一下。好，那大家先按照师父简单的一个 instruction 啊，先就是做一个舒服的姿势啊。一般是说要背要直了，但是如果太累靠一下没关系。背要直，然后这个双手呢摆在，看是要结定印或者是摆在大腿上面，都可以，就是身体要放松，这个定的成就是一种清安的状态，如果有紧绷感的话，这些清安出不来，所以放松，然后这一个下巴微缩，舌底上颚，然后这个眼睛啊半闭就好，完全闭起来，真的是到飞翔飞飞翔天去。那肩膀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很紧，全身检查一下，头部、脸部、肩膀、这个胸背、腹部，还有这个脚，看有没有紧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呢就坐椅放松，或是稍微动一下转一转，让它能够放松。那待会师父会点一个引磬，那要遵守这个规定，要出定，不能继续睡下去啊。那给大家指导一下，待会的讯号是这样子。好，那如果听到这样叮一声呢，那大家就稍微把身体动一动啊，准备上课。然后刚刚我们讲是调身，自己调息，呼吸一进一出，若要数的话就是数进或是数出，好，那大家请用自己的方法静坐一下。对，那个手机要关掉，要不然以为要出定了。 身体动一动，把脸搓一搓，应该精神好一点了。好，请大家翻开讲义第十五页，后面可以听得到吗 ？Grace 可以听得到哈。好，我们接下来要谈三圣共法啊。三圣共法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解脱道。那三圣就是声闻、独觉还有菩萨啊。所以解脱道菩萨也修。就是三圣嘛，三圣共法，菩萨也修。那菩萨跟声闻有什么不同呢？那声闻他在修解脱道，他到四果的时候啊，基本上他就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熟悉阿含经人都对这句话很熟。也就是说，在声闻、独觉啊，他在这个证入这个涅槃的证悟涅槃的时候呢，那他就大圣的这个佛典的一个描述啊，他就体悟到一切法如幻如化啊，然后之前所做的那一些这一些修行呢。原来是如梦一场啊，所以他就想休息，原来都是假的。这是在华严经或是十地经里面在讲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就是涅槃法，无生涅槃不生不灭嘛，那特别依无生这一边来安立这个法叫做无生法。那为什么称为忍呢？因为它不是一种所谓的证，这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深细，就是说菩萨他是对涅槃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道理呢，还有很深刻的一种确认啊，或是了解，但是他不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最后的一个目的地。佛的涅槃才是最后的目的地，也就是说他们按照大圣经的一个描述，声闻所体悟到的真理虽然跟佛所体悟到的真理这个值上面是一样，但大圣经说声闻的这个悟啊，如这个毛孔的对如果对空来的体悟呢，如毛孔，那这个佛呢或是菩萨对空性的体悟如太虚这个天空这样子，或是宇宙这样那么样的一个广大啊，所以菩萨的一种修学跟声闻的修学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以这个《法华经》来说，声闻所证的这个涅槃，以《法华经》说是在300迈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化成。那他还要继续往后面，真正的一个城堡在500迈的地方，离家500里是吗？300跟500，这个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譬喻了。好，那在这边，我先不要提太多，因为这有点深细，我们就谈这个解脱道，在三圣共法导师的第一个记诵。如果我们看讲义第十五页，它就是甲一的地方。甲一就是说三圣共法总共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只有一个记诵，名为三圣共法的心要。我们修 修这个武林秘籍呢，都要有个心要，对不对？三身供法也有一个心要，就是第一个偈颂，那个要诀啊。第一个偈颂是什么？一切行无常，说诸受皆苦，缘此生厌离，向于解脱道。这个是修解脱道的一个心要，大家要记下来，就是要观无常，一切行无说诸受无常苦，然后升起这种，这样才能够升起厌离的心，向于解脱道，这个是一种心要。那再来就开始谈依着净行果这样的一个次第呢，来谈三圣供法的内容。净在以一的地方，我们看这个投影幕，净就是所知净，所要了解所要明白的道理是什么。那在这里面呢，导师又分了两个段落。第一个，能观者的类别，这个净虽然是所知的内容，但是也要知道能观者有哪几种，所以它摆在，因为我们在佛法经常讲能跟所，对不对？能观跟所观，道理是所观的内容，但是能观就是修行者，也放在这一边一起来谈。所以师父个人呢，把这一个地方呢通通摆在净，从能所来分两个段落。那能观者，导师这边先说先说明，就是这个三圣供法或是解脱道的一个当机众是什么。随机立三圣，正化于声闻，主要是声闻众，独觉呢 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声闻的这些人。那偈颂的部分在第十八页这边，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拆开来，然后这个表跟偈颂可以对着来看，或者是说大家看偈颂，然后这边表的话看上面。再来先讲这个声闻是所化的正机，再来说明修学者的类别。那这边类别分两种，一种是从生活方式来分，那偈颂就谈到解脱道远离苦乐之二边，对不对？在这个第十八页这边，在以己一的部分，找到你们都没有，都有了哈，或是记下来哈。解脱道远离苦乐之二边，顺摄乐行者，在家修法行。所以大家都是比较是乐行的一个修行者哈，偏乐行哈。顺摄苦行者，出家做沙门啊。所以出家做沙门，主要是比较偏苦行的这一类。但是不管什么行，它都是中道行，所以实际是有这种苦乐之二边。那顺摄乐行的呢，就教这些修行者，那你就在家做个修行的在家居士啊。那喜欢苦行的呢，偏好苦行，就鼓励他出家做沙门啊。这个是生活方式别。那出家里面呢？又分两类，此或乐独住，或乐人间住。独住就是喜欢在森林、水下、水边这样禅修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阿兰若行者。阿兰若，听得懂吗？阿兰若就是喜欢极静的这样的一种修行者。那或是乐，或是乐独住，或乐人间住。那这个是出家的两类。再来就是从根性来分别，生活方式先总说出家在家，然后再明出家里面又有两类，所以次第非常的架构非常的明确。谈完之后呢， 或是随性行，或是随法行，这是从根性的立顿来分，随性行，随法行。然后最后呢，虽复种种性，同修出离行。那这是在丁山结明，就是虽然前面讲有那么多不同的类别，那其实大家都是修解脱道的修行者。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个内容呢？因为很多人啊，就会觉得说，哎，你跟我不一样，那就会鄙视对方，懂意思吗？比如说我是修苦行，就会鄙视那一些修乐行的人，你们是放逸啊。那这个比较修乐行的人就会批评这个修苦行的，你是外道啊，外道也是有苦行的嘛，哈，是。所以其实导师在谈这些不同修行者的类别之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明白修行者有不同的根性，要去尊重、理解不同根性的修行者是。应该要分别说了，基本上它是两类的，它是两类，它并没有包含的一个情况，一般是这样子。哦，你是说随法行是从随性行而来的是吗？ OK， 那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情况，对对。因为在随性行的修学，它有另外一套的，我觉得应该分别说了哈。随法行在声闻的解脱道里面，导师说他就是修这一个清净善事啊，四欲留之哈。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是随法行的一个进入 approach。 随性行又有另外一套，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的，那他同样他都能够达到出果，也就是他们修学的进入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不一定要转到随法行， 懂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下它是平行，但是它又会交汇，就是你证悟的时候啊，一定是信智平等，这是导师在慧学概说里面所谈到的，你证悟绝对不会是失衡的，虽然进入不同，但是就是你这种随法行的，它也会慢慢的去肯定佛所教的，它是透过理智然后慢慢去肯定，然后随性呢是先有一种信仰，慢慢的也发现，哎，确实是如此，也就是他们有不同的进入，但是到达这个顶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好，信心，对对对对，信仰信心，对。随法按照经论的说法，随法行是立根，随性行是所谓的顿根啊，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努力修行都能够正果的，根性如何都无所谓，你只要用对方法，懂意思吗？因为这种根性啊，它也不是固定的，你可以转根。在阿毗达摩又有谈到炼根的，炼根听得懂吗？根性把它炼成另外一种根性，那但是是哦，不过它有分层次，分层次啦，如果是正信的话，正真理那种是正境或是正信的话，在 Venerable Bhikkhu Bodhi 菩提长老的一个翻译叫 confirmed confidence， 它是一种信心，但是它又是对真理是一种确认所得到的一种信心。就好像举个譬喻，今天我这边我握一个拳，所以里面有这一个五克拉的钻戒，五克拉应该不止那么小吧，五克拉是很大，懂钻石的人就会说你骗人。那没有看到就是信跟不信的问题，但是你看到确实如此，这种确实如此这种确定啊，那就是所谓的正跟真理的这种智慧相应的一种信，那一般在英文叫翻成 confidence。 但是呢，在这个初学的阶段，它还是有 faith 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在用四正境，它用的是 confidence 没错。谢谢您的 comments。 OK， 好好，谈完这一个顿根立根的修行者之后呢，就开始要说明所观境。所观境其实就是四谛根缘起。那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这个表怎么看。大家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黑黑的 A 有没有？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下一期的号码。这个 A 呢，大家翻到第16页，16页是最上面，是不是有一个也有一个 A 有没有？所以这个有这样的符号表示它后面还有东西，因为纸就这么大画不下去，就做一个符号对应到另外一页去看这样子啊。 C 有 C， 对， C 在八正道这边，比如说C 在丁二，在静心果行里面这边，那 C 就在第17页，八正道又有细目在里面，这样会看的吗？ OK， 对对，没有说明就搞不清楚为什么那么多表，是不是太闲是吗？一个表画不同的方式，没有太闲是画不下去，所以要再用这样的方式。好，所以这一个静心果的这个静呢，那有分能观者的类别，所观境的内容，那所观境就是四谛跟缘起，特别是四谛，这边是用四谛来架构，那缘起就是苦集的内容嘛，然后但是灭道这边要特别说明，在阿含经里面讲缘起啊，它讲的是杂染生死的升起跟幻灭，懂意思吗？如果是像经文里面说依正见能生正智或是正思维，然后再来正与正业这样的因果善法的这种相生啊，在阿含经不叫做缘起，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叫做圣道之性。这开仁法师应该有来这边谈过，你说缘起他特别要规范的是这种生死的这种因果的升起跟幻灭，它有特别的内涵。那如果这个善法清净法生另外一个清净法，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呢，在阿含经它就不叫缘起了，但是在中观于且的一个说明里面，这个也还是缘起，叫依他起性，所以这个定义又不一样了。这边附带说一下，好，所以这一个境呢的一个所观境就是四谛，就是出世间的正见。好，那这个四谛是什么？苦、集、灭、道。那在谈苦呢，老师先谈八苦。苦者求不得，怨会爱别离，生老与病死， 总由五蕴聚，就是八苦，懂意思吗？那谈完八苦之后呢，接着谈，因为谈到总由五蕴聚嘛，那五蕴又是怎么一回事？接着就谈蕴触界，这样一个一个下去，这个详细的分别在第十六页的科判表。在苦地里面呢，先总名八苦，那第五第这个人事呢，是名无蕴为苦之总体，然后再来心二是别名苦之总体，就谈蕴触界三观，所以导师是这样子来架构的，非常的有次第有善巧。那最后呢，说明世间苦为耳，世间的苦就是这样的五蕴身心，要不然就是六处或是六界，地水火风空室等等之类，苦就是这样 的一种苦句，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祸呢，苦集就导师就分成两个面向来谈，第一个先从祸业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架构来谈，就是依祸业名苦之集，就所以我们上午谈的这些业啊，很多是从这边摘录出来的。再来谈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无名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那这个是所谓的可以成一个系统，在十二支缘起呢，这边要特别强调，导师在缘起这一部分呢，花的这一个心思特别的深，特别的多，因为他遍览了《阿含经》，还有中观的这样的一个经论，他对缘起掌握的非常的深刻，所以在谈缘起这一部分是大家要特别去留意的，那这一部分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佛法概论》里面，我论因说因，还有 有几个章节是关于缘起的，还有唯识学探源的前面在谈缘起，有这个五支、十支、十二支等等，这一些都是导师非常精彩，因为在这个十二支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的时候呢，在南传的佛教有两个有争论，一种是从三世的一种因果来看这十二支，那这是传统觉因论师以来上座部的一个观法，但是近代又有佛识比丘提出质疑，他说这个十二支缘起应该是一刹那，或是现身的事情，是一种观法，导师把十二支缘起切成好几种类别，同时有现在的观法，同时也解释了三世的一种说明的一个体系，所以 这方面是大家值得再好好的读过之后再回过头来专题来研讨十二支缘起的一个部分。所以这边十二支缘起刚才讲的无名之所覆，爱结之所系，有事生相续，相续而不已，在导师唯识学探源在谈不同支别的缘起里面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生死本源，就是这一部分在谈生死的本源，谈到缘那个无名是生死的一个根源，那再来就是谈到实知，实知它主要是促进细心，促进细心，那里面的事跟名色这两支呢又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叫做生命依持，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事缘名色，名色缘事，两个互缘，互为因果，懂意思吗？那导师在这边的一个说明它 非常的善巧，而且都是依据经论来说， 解决了所有的这种争论，解决所有的争论。那促进信心又提出两种，怎么说？两种阿含经里面有的这个说明方式，一种是从胎生学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这一个四元四就是入胎四嘛，对不对？接生四，然后就产生这一个名色，就是那叫什么受精卵，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慢慢长出这一个六处六根，慢慢明显，然后出生之后有触受爱等等，这个是从胎生学的角度，阿含经有这样的讲法。另外呢，也有从认识论的角度，那这个识呢是六识的识，就是说在阿含经里面有两套诠释系统，一个是胎生学的识是入胎识，第二个呢是要认识论的，那它的识呢是六识的这个意识的识，懂意思吗？那导师他都有做说明，也就是说佛在谈缘起是活泼的，根据不同根性的众生给予善巧的一个说明。这边是在三圣公法里面最精彩的，然后在大家一定要一读再读，然后再参考这个佛法概论还有唯识学探源，一起慢慢的一读再读，然后要通达。在修行里面啊，理路不通啊，它会有障碍的，我们很难去突破，所以理上要先通，那这样子才能够对修行能够顺利的一个推进。好，这边就不多谈，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说，极地呢导师用了两个段落来说明，一个是惑业苦的惑跟业，另外就是十二支缘起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十二支缘起就是谈完之后，那就谈到灭地，灭因灭于惑，惑灭则苦灭，解脱于痴爱，现证即灭乐。那这是灭地的一个内容。那它的一个经文呢，在第十九页最下面，灭因灭于惑，惑灭则苦灭，第十九页最下面记诵，解脱于痴爱，现证即灭乐。所以痴爱啊，是痴痴的爱还是痴跟爱啊？痴痴的爱是吗？大家去翻课本，它应该是无明跟爱啦，痴就是无明，不是痴痴的爱，我们一般都是痴痴的爱嘛。OK， 好，这个维摩诘经，这个文殊师利去问候他，问他你为什么生病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啊，是从痴而有爱，然后就有这个苦的病，是吗？是这个意思吗？但是他应该要表达是从痴跟对存在的贪爱。无明跟爱是两个很主要，我们在谈生死的烦恼的一个两种烦恼。无明当然是比较根本，但是爱呢是无明所展现出的一种主要的一种相状。无明跟爱，在阿毗达摩谈极地的时候，通常都说极就是爱，爱就是让生死流转的一个因。那其实更深细呢，应该是说是无明或是痴啊，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也就是无明为父啊，爱为母啊。我们前面不是说无明之所父，爱结之所系嘛，基本上这就是阿含经以来一直到大圣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明的一个架构啊。好，灭地，然后就谈到道地啊。道地这边也非常的短，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讲义 的第十五页，以二谈的就是行，对不对？树叶这个表啊，以一是境，对不对？所知的内容，以二就是行，那行就是三学八正道的内容。所以导师在境的这一个道地呢，这边是略说，因为接下来就是要谈行，行就是道地的主要内容，所以这边他就在境的时候，他因为他是用四谛作为架构，苦集灭道，在道的时候呢，三他就只用短短的一个偈颂来交代而已。那接下来就是从三学八正道的内容开始，这就是境，出增上师罗心地境增上，有没有？然后嘞，看一下，对对。护心令不犯，别别得解脱，这个就是戒增上学的内容，然后再来这个到定增上学，去定增上学要看一下，对不起，进修于定学，离无欲无盖，在二十一页，偈颂在第二十一页。那这边导师的定学也只是略说，这边都是略说，他主要在三圣共法章里面，他是会学正见的内容特别的多，特别的发挥。那比较多定学的内容在大圣不共法禅波罗蜜的地方，所以大家在学习成佛之道里面关于定学的内容呢，在五圣共法的定福业，三圣共法的戒定慧的定学，还有六度里面的禅波罗蜜，从这三个地方把这些内容收摄集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比较完整成佛之道在谈定学的一个内容。所以如果大家读完之后呢，就可以用专题式来读成佛之道。成佛之道有很多种读法啦，有这种凉这个沙拉的这种读法，拼盘的读法，宫保鸡丁的读法，可以炒不同的菜。 OK， 好好。那在三增上学的会学这边，导师也是用增上会学者即出示正见两个颂文而已。那主要 是因为这个会学三增上学谈完就是要谈八正道，八正道的第一支是什么？正见，对，所以他就是增上慧学，就是整个把增上慧学的内容移到八正道的正见这边来谈。七一啦，七一这边主要谈的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三个无色定，这飞翔飞飞翔能不能起无漏，印象中是没办法起无漏的。对，这个成佛之道里面有，查一下，印象中就是四禅加三无色定，飞翔飞飞翔，因为它定太深，那无漏会生不起。好，所以再来就是正见，正见老师分成前五支跟后三支，这边对前五支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命、正业。那因为前五支导师有做一个偈颂收摄，他说偈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偈颂在21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21页，老师说：始则执其见，次则静其行，那么竹木两相成，能达于彼岸。执其见就是正见、正思维，在这一个戒定慧里面，它是慧学的部分。那次则静其行， 就是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学的内容，就是八正道，就三学 开展出八正道出来。竹木两相成，就是要有眼睛也要有脚才能够走到彼岸，要不然 没有眼睛只有脚会到处撞壁，也可能达不到彼岸。那有眼睛没有脚那 也没办法，所以竹木两相成，有正见也要有正行，这导师非常强调的。好，再来就是谈到后三支的正精进还有正念正定。好，那这边详细的内容要去深读了，那这边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架构。好，在三学八正道谈完之后呢，老师又用了一个偈颂，佛说诸道品总集37，道同随机意，或是浅深别，在22页这里。也就是说37菩提分法，我们有四念住、四正勤，是吗？还有什么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七觉知、八正道。那这有两种修法，第一种呢就是每一种它都是能够直达涅槃的，第二种就是从四念处开始修，然后四念处，然后再来修四正勤，然后修四如意足，然后五根五力，然后八正道，再来七觉分，它后面刚好七跟八调过来了。这是另外一种修学方式，各有它的这种善巧的地方。好，所以道同随机意，就是不管你修四念住还是五根五力，或者四神足，都能够只要修一类就好了，修四念住就可以通达涅槃，修八正道也可以通达涅槃，这叫道同随机意，不同的人修不同的道品，或是浅深别，就是从四念住开始，从初学四念住开始，然后再一直往后面的道品去修，这叫浅深别。所以老师这边提到两类对这些37菩提道品的不同的修法。好，那再来最后导师就结说，此是圣所行，此是圣所证，三圣诸圣者一位涅槃成。这个就是般若经或是大智度论的一个观念，大家都是三圣同坐解脱床，这是明天要演讲的内容。大智度论就是导师认为龙树菩萨的一种对于佛法的一个核心要义，他提出三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一时想不起来，明天再讲。卖个广告，卖个广告。对不起，植入性行销要罚钱。OK，那再来就谈到这个进行果行到这个一位涅槃成行就结束，接下来就是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一些内容。那这边就很这个内容架构很清楚，初果、二果、三果比较略，比较多的是四果这一部分。四果这边谈到断惑究竟者名曰阿罗汉，必故不造心。再来呢，从此生死更无缘。然后呢，此惑会解脱或是具解脱，六通即三明，世间上福田。然后再来就举这个，这不是日莲真宗啊。这刚好是太阳跟莲花的譬喻，明镜恒不动，如日处晴空，再来一切世间行，不染如莲花。是不是在澳洲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个月历啊，里面有一朵莲花，上面就刻了这两个偈颂，一看就这成佛之道了嘛，就很欢喜。 不染如莲花，然后到这边阿罗汉就结束了，再来就是谈这个缘觉，或不由他觉，从于远离生，名辟之家佛，何说为二生？这样三生共法就进行果照，这边就结束了。那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个内容，就关于这个正见里面，在导师在正见的第一个偈颂，就是佛为阿难说，缘起一生生，这个再看一下哈，在第21页，佛为阿难说，缘起一生生，这个是正观缘起。导师在这一边的这个内容呢，它真的是环环相扣。那在做科判的时候，在这边调整了很多次，那最后从这个长行的一个说明，觉得那就分成六个内容，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修学的一个方式。那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内容，这边谈到这个缘起的一个说明，那在这个说明里面，其实它就是一种如理思维，或是如理作意，或是观的一个内涵跟层次。在偈颂这边是提到佛为阿难说，缘起一生生，看得到吗？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那这边的长行的说明呢，老师有谈到出世的解脱法不出于四谛跟缘起这两个大纲，也就是通达缘起与四谛的慧。那现在就从正见缘起来说，那在这一段之前呢，我们不是谈到十二支缘起吗？那在导师说，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不过是烦恼起业、业感苦果的一个说明，有些人是会这样子认为，然后说明这是生死无限延续，而不是神造而已。在佛教里面谈缘起，有些人是这样子认为，只是在说明这生死是无限的，无明缘行行缘是这样子不断的滚下去。那部分的分别法相学者，可能是指一些部派的一些论师了，也每每如此。那导师就问，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缘起的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得解脱？所以说前面这样的一种理解啊，只是在说明这种生命的无限延续，您理解这个东西怎么得解脱呢？所以导师说，有些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阿难曾经就代表这样的一个见地，就认为说，这个缘起很好懂，觉得很好懂的请举手。缘起啊，很好懂就被佛骂了啦。对，阿难就说这一个。对，阿难就认为佛很好懂，那佛这个是师父家的，就啪打了一巴，说缘起甚深啊，没有开玩笑的，佛不会打人，因为有人想睡觉，加一点元素进去，佛就说缘起甚深，甚深如海，不容易测度到底里。其实这个缘起的教义啊，教法是佛在菩提树下所悟的一个道理，它其实是甚深的。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老师有提到这个天魔犯啊，都没办法理解啊。那关于这个缘起甚深，老师他说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生死的无限延续已经很深了，这外道是不会懂这一个道理，在外道我们听不到这样的一个道理， 只有在佛教里面才有、哦、但是呢我们再来观察众生的生死始终是在这样十二支的情况下流转，只要是众生是生死就不会超过这十二支的序列、哦、所以如果能够对这十二支了解它是生死的因果序列，并且呢有了必然性跟普遍性，如果能够深深的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呢、哦、那导致说从因果的不同事实误解到一切众生的必然理性，并且产生坚定的信解，这才得到初步的成就、哦、只是初步的成就而已，但还要再深入彻悟更深的真意，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一个道理、哦、那下面就开始要说明这一部分、哦、那在圣不知道导师提到佛开示缘起总是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就谈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一直到谈到这个生缘老死。那这边导师有提示一个重点，要知道无明行老死、哦、等等到老死这十二支呢的因果相生是缘起的事实或是事项、哦、或是它的一个序列。那刚刚里面不是有谈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才谈十二支吗、哦、那后面的此有故前面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它是缘起的一个法则、哦、有这两个层次的、哦、那我们现在要达到的层次就是去深刻的去信解或是了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一个缘起法则、哦、这才是佛说甚深的一个地方、哦、好，所以因果所以成为因果，生死之所以成为生死，都离开不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的一个定律、哦、这样就推进到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那它就是更深刻的缘起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道理、哦、大家怎么听的这个眉头深锁、哦哦、哎，请、哦、是吗哈、哦对对，佛教对于这个命题，他认为是不能存在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命题啊，你是在假设一个实有的一个时间性，懂意思吗？就是这个时间啊，在中观的一个讲法，他说物有推移，你才有时间的观念跟概念被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时间是也是依因缘而有的，懂意思吗？也是缘起，它并没有一个一种绝对的一种时间的性。那这个时间好，假设是缘起的这样的一种幻生一种幻象的一个因缘合的一个产物，那它是有什么有前有后，懂意思吗？时间是有前有后，它才叫时间、哦、你有一点是没有前有后的，这就不叫时间了。所以这个命题它有瑕疵，有矛盾在里面。也就是说刚开始的那一点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在这个论述它要一个命题嘛、哦，那这个基本上它是一种有矛盾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没有一开始，所以佛经都讲什么无始、哦、所以这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佛认为你这个问题 并没了解之后，并没有办法解决你生死轮回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懂轮回的因是什么，烦恼，然后把烦恼去除之后，那你就能够明白生命的一个情况是如何。那在阿含经里面有举一个毒箭狱啊，毒箭狱就是说有个人被箭射到啊，那这个人应该是要去找医生把箭拔掉，还是说先去考察一下这个箭是什么材质的哦，那里面涂的毒药是哪一些成分啊、哦？也就是说去了解这个命题的一个情况，就如同中箭的人，你应该去把箭拔掉，而不是去探讨这个箭是怎么一回事啊、哦，它的材质是什么。在佛教基本上他的一个态度是如此的、哦、可希望有回答到，因为 佛陀不太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代表佛陀回答到时候会被啪一巴掌一派胡言这样、哦、我们时间刚好 也到了，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了、哦、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谈这个缘起的部分，好，自由下课。